战。我们看到了美国跟韩国最近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动作，他们居然把两个非常精准的间谍卫星打到了天空上去。第一个在去年的这个11月，第一个是今年就在最近丢上去的。他说这个卫星精准到什么程度？精准到你金正恩、你的官邸、你的住所、你的办公室、你所有的东西，他竟然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不但是看得一清二楚，连你的所有的行管、你的车辆的进出都可以被这个卫星给盯住。那不就代表金正恩是在随时有可能被斩首的状况下吗？而也因为金正恩有可能这样被斩首，所以他最近才抓狂了，连生化武器都丢出来了。
所以现在金正恩哦，宝杰哥已经陷入，各位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楚门的世界》？对他来讲，他自己
楚门的世界
随时都赤裸裸的在展现在整个美帝的面前，以及美帝的这种阴影底下，所以他当然陷入恐惧也好、焦虑也好、疯狂也好。各位，他开始做什么动作？第一个，金正恩竟然呢开始大量的打造所谓的生化武器。什么炭疽热啦、鼠疫，更可怕什么
天花、
啊，连天花他都在研发了。所以你会讲，以他这个独裁领导人来讲，都已经超出了那一条濒临疯狂的红线。但理由很简单，包括他前一阵子还去视察什么，哎呀，超高音速导弹啊，什么火箭发射器啊，各位还记不记得带着他女儿去看这些跳伞兵，然后伞兵全部大家都纠结在一起摔在地上，所以代表一件事情。他能够把自己所有可以稳固自己安全感的军事用途能
全拿出来了，
全拿出来。
他只叫一个不要动我。
对，他为什么会这么恐慌？各位，你看到这个照片就好了。来，各位，这是2023年 Google Earth 拍到的。Google Earth 它代表一个概念，所有人都能看得到。哎，开什么玩笑？这是金正恩的官邸跟豪宅。哎，
这是金正恩的官邸。等我看，哎，这在平壤。金正恩就在住在这里面，
对，等于说全部摊在阳光底下。而且更可怕的是，现在各位，这个叫做所有人都看得到的，但你不要忘了哦，南韩打的这叫什么军用的？南韩现在的准备，从去年打出一颗所谓的卫星之后，即将要打第二颗这个猎鹰九号，而且各位，它是 SpaceX 帮他所打上去的。他们讲这个里面可怕在哪里？很有可能会搭载所谓的 SAR 系统。所以宇轩，
这什么东西？
对，你说 SAR 对不对？它叫做合成孔径雷达。各位，我直接跟你讲白了，是不是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下雨，会有云层遮蔽，它全部都可以穿透，
它可以穿过云雾。
对，而且它是更高清的影像，比这个还清楚哦。等于就是说，你人的一举一动，甚至你走到哪里，还记不记得当初猎杀宾拉登的时候，就是清楚连人的阴影都能够掌握。
对，
它是到这么细腻程度。所以各位，这未来总共南韩要打几颗？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跟你报告，到明年总共要打五颗。那你说这五颗卫星，它就只有一个任务，就叫做紧盯金正恩。所以对金正恩而言，自己不只是楚门的世界，更是随时随地随刻都有可能遭到南韩的斩首行动。
而且这非常妙，是讲韩联社讲，他去年十一月的时候，已经透过猎鹰九号将这个军事侦察卫星一号丢上去，他是用合成口径雷达，当时就讲了这个照片，在今年的3月。已经传到了这个地面，传到地面，他讲说解析度非常的好，解析度不但非常的好，他怎么讲？他说，哎，你从底下的中央平壤中央区港口的船舶上有什么东西，他居然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但是妙就妙在这里，如果你的军事卫星一号打上去，你已经传到地面，传到地面我都看了，我都看得清清楚楚了，我干嘛还在丢第二颗？我丢第二颗就代表第一个我要更清晰，第二个就是。我要不断的轮替，我根本就是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我就紧盯着你金正恩了。
保利员讲了一个重点，因为一颗卫星呢，它虽然是绕地轨道在绕行，但是它会有什么？会有时差，会有死角，会有没有办法看到的现象。可是当如果五颗全部打上去的时候，它可以什么？我24小时可以清楚掌握你金正恩在哪里。所以各位，我们现在来看到 Google Earth 的图片，你要想想看哦，南韩看到的叫做高清版，为什么？因为金正恩吓到。各位，他总共盖了15个行宫，15个房子，就15个。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地图上密密麻麻的这些所在的位置，通通都是金正恩。
所以，等我们再看这张图，他有时候住这里，有时候住这里，有时候住这里，有时候住这里，我有时候住这里，我就让你摸不清楚我在哪里。你要进行斩首的时候，你会摸不着头绪。可是，如果我有了这个卫星的时候，而且他是每天晚上15个，每天晚上都住不同的地方哦。那我有了这个卫星，我每天盯着你。你去哪里我不都知道了吗？
对，宝力哥，那你知道为什么讲15个会说他是为了规避卫星，为了规避斩首而来？因为各位，你如果说古代的皇帝也要设15个行宫，他会怎么设法？设得很分散嘛，我各地到处哪里想要去玩，我都有地方住，哪有人说集中在同一个地方设15个？开什么玩笑？而且各位，你以为他只有这个地表吗？不是，他每一个地方呢都是有地下隧道跟地下道路，所以 都是车进车出，等于是他车子一没下去之后，可能我今天从五号下去，对不对？下一秒其实我人已经从地下隧道跑到
十一号。
他想说，哎，我借有这种方法，我就可以规避掉南韩来狙击我，我每天晚上都睡不一样的地方。但你错了，为什么？因为他的卫星，我讲的已经清清楚楚，他已经细腻到连你房子的一点蛛丝马迹，比如说今天有随护人员在旁边走来走去，今天有这个狗在旁边晃来晃去，他都知道。你金正恩就在这里，
不是你要有动作，你一定有警戒，你有警戒，我就知道你在哪里了。
对，而且各位，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因为过去金正恩曾经有一个海边行宫，结果你知道这卫星多厉害吗？竟然拍到说金正恩来，各位就是这样写一个劝。透过他的专属列车跑到这个海边行宫，来这边做游玩。所以你想想看，你若是金正恩，拜托姐，我求姐的卡 OK， 你拢在我去啊，你会不会吓个半死？
而且韩国跟美国，他不是只有把卫星丢上去哦，他现在在军事行动上面，哎，对你来讲也越来越有侵略性。之前有一个传说，他的 F-35可以自由的进出朝鲜上空，而且这个 F-35在自由进出的时候。北韩完全不知道，
对，没有错。所以金正恩他等于是处于什么状况？就是你看得到我，我看不到你，等于眼前一片黑，在迷雾状况之下，赤裸在敌人面前。而他也积极的非常的想说，哎呦，那我也要赶快干扰这个南韩的这个卫星。但是请问有没有用？当然没有用，因为即便你再次屡屡的干扰，但是 SpaceX 还是把卫星打上去，而且还有五颗，包括我们讲还有6000颗 SpaceX。整个 Starlink 在天空中飞行，所以你看哦，他更为恐惧的是什么？因为斩首行动呢，你可能用飞弹，可能用特种部队，但是南韩在近日竟然展示了全武航。什么叫全武航？包括 F-15KA， 包括 KF-16， 包括 F-16， 所有的机型，各位百花齐放。他讲不是一架式一架式的起飞，而是同时飞跃到天空，来让你见证说，金正恩，你注意了，因为我们这些回力。随时随地可以出发来去轰炸你，
而且现在南韩在军事准备上，你觉得还他是玩真的是？可以从最近他们居然丢了一张照片，我对这个韩国男团不太熟悉，他居然是 BTS 的这个所谓的少年团，等我看哦，他说 他的眼神，我们来比照，我觉得太有趣了，这是他以前的照片，这是他以前在 BTS 的照片，你看他的眼睛，你看他的笑容，就你看到现在他的眼神。完全不一样了，
对吧？但没有错。首先 ，BTS
韩国当兵会让一个人完全变样子。
而且首先你要知道，他是在韩国，我们讲全世界各有更正，跟这些歌迷道歉。全世界里面都知名的乐团，而且以前这个 V 哦，他是以什么形象著称？他是以可爱型。他在男团里面呢，他是那种瘦瘦弱弱，大概170。
这就是 V。
对，你看他以前是那种可可爱爱，眼睛大大的。结果我没有想到，他说我自愿要去加入我们这种反恐特勤组，等于我们的线特。
他先变这个样子。
对，进去之后，你看
眼睛都有杀气了。
磨练几个人之后，用眼睛都可以杀死人。然后你知道多少粉丝看到这个画面，保全你知道他们说什么吗？说赶快来逮捕我，拜托，快点来把我抓走。你就知道他整个人气场已经跟过去完全不一样。
欸、我也受过步兵训练。我今天看他拿枪的样子，我也觉得他是练家子了。
而且没有说他不只是要用长枪哦，各位，他的训练是什么？垂钓、长枪、短枪、高空训练，通通都要。但最为特别是什么？因为以前我们讲这个 V 哦，
他是 BTS， 他是全世界有名的这个时候防弹少年团。他结果这样子，照理讲要台湾，你要不然就躲兵役了啦。他居然不但去服役。还去服里面最强的兵种。
对了，宝德哥，你刚才少漏掉讲一个重点，他不是说服最强兵种，他是自愿要去服最强的兵种。所以各位你就知道，南韩
这就他，
对，没有错，他是这个跟他相关的弟兄，包括在训练的时候以及相关的照片，代表他们对于国家有一定的想法。而且宝德哥，
不是，而且韩国很故意，你看别人都戴头盔，他叫他把头盔拿出来，露出眼睛说。连 BTS 现在都是我们韩国军队的主力部队了。
对，连原本在唱歌跳舞、世界知名的红星都愿意为了南韩成为我们的特战部队。而且，宝德哥，以前这个 V 哦，你知道他是怎么样吗？他是有惧高症的人啊。但你知道这个特种部队他是要怎么样吗？每天就是要垂降、破窗、3D 立体作战，所以他都做出这样牺牲。各位，来仔细看这个画面，你现在看到的是以前他在 NB 的画面，有没有看到以前那瘦瘦弱弱、瘦瘦小小的这个样子？因为他非常非常纤细，就现在各位，你没有搞错，
这两个
人，宝德哥，我再讲一次，这两个人是同一个人。我看到我都傻眼了，我本来还一直再三确认说他没有美图秀秀吧，
导播，这是他在当 BTS 的时候的一个照片，当时讲就是一个美少年、美少男，就现在刚刚讲的这个肩膀，而且你看到他的背。都是伤痕，
对，这个叫做光荣的印记，光荣的痕迹，代表他操得够凶。各位，你仔细再看一下，我不止怀疑说，不止背变宽了，他是不是又找我们阿峰瞧一下？怎么连身高都变高了？这个体型完全变得像是不一样的人，从过去的可爱少男，
所以他是现在韩国的 SDT 的特种部队。
对，没有错。各位，你如果不知道 SDT， 我简单跟你讲，就像我们的宪兵特勤组，像我们那种宪特，而且呢，他们比较特别，是只属于总统单位的这种反恐政报小组。所以各位，你看到他们做什么动作？垂钓、倒挂、踹子、踹墙。
他是 BTS 的、欸。他是恐金man呢，他全身的那个架子就像黄金一样哎，就他做这么危险动作，
对，所以他已经
人家韩国当兵是真的，
所以他已经正式从防弹少年团进化成子弹少年团，因为鬼刚刚你怕枪击啊，你知道不？你知道这个多厉害吗？比如说我们今天要攻坚，对不对？各位，你现在看的就是他们像这个我们讲的 SDT 他的攻坚画面，从这种3D 里做的，你看到这台车子多特别？你想想看哦 ，BTS 的 V 就站在那个上面的这种，我们讲的，他因为他一方面是从底层切入，另外一方面要从空中入侵，所以它等于是从两方面上下三 D 立体作战，同时侵入到里面。你能想象吗？一个原本唱歌跳舞的美少男，未来变成虎背熊腰的壮汉，然后再进行这种政报任务，这就是南韩厉害的地方。
好，那讲说那 BTS 只有一个人吗？没有，他们最早入伍的是 Jim。等我们看哦 ，Jim 以前是这样子，哎，真的是一个花美男。可是你后来他变成什么？他居然是吧？是韩国的特级战士，
没有错。什么叫特级战士？我跟各位讲，特级战士就是说你必须呢要有办法呢，这个跑步啊、仰卧起坐都要符合他们相关的资格，而且你是开枪哦，还不是体能好，20发你要中18发以上，而且2分钟要进行72次的俯这个俯卧撑，等于说你的 push up 有没有？就是我们
伏地体是要做72下，
哎，做72下，哎，我以前当兵的时候也可以。好，他们说82次的仰卧起坐，反正跟你讲。就是很困难，5分48秒要跑完1.5公里。但各位，我讲完这个，你知道他们这个 BTS 说什么？俊说，我跟你讲，我去的时候我就准备好了要当这种超级战士，因为我觉得如果没有成为特级战士，太丢脸了。而且他甚至还跟其他的成员警告，各位，我现在已经当兵，我获得了特级战士。你们如果接下来这些人陆续进来的，没有当成特级战士哦，我跟各位报告，我绝对没有不会放过你们。
好，体会刚才讲的。昨天我就觉得非常的困惑，说，哎，为什么金正恩那么紧张，连所谓的生化武器都拿出来？照讲生化武器是很丢脸的，虽然你是穷人的原子弹，可是你拿出来以后，哎，照讲你的国际地位、你的形象都会大着跌。你干嘛要做？就代表他真的感觉有危险吗？而且跟你讲的，美国等于说透过帮韩国发射2枚卫星，2枚这个军事卫星是随时盯着金正恩的。
对，去年就传出来了，就是金正恩有可能被斩首。所以其实你看到最近他这几年来都一直在找他女儿带在旁边，一直在观察。其实不单单只是他身体问题而已，有可能有一天会遭受不测。所以现在为什么去年来讲的话，他其实金宇镇也有讲过类似的事情啊。他在最近来讲的话，其实金宇镇有释出一些讯息，想要跟岸田文雄之间有改善关系。
对哈，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发生？当然现在他们也都完全拒绝跟日本的来往了。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拜登政府。他完全不跟金正恩来谈条件，没有什么交易可言了、啊。你今天要把自己撤掉核子武器，不然我美国经济制裁是不可能放的。那金正恩都在讲啊，你美国先给我经济制裁拿掉，我再来撤掉核子武器。所以这件事情来讲啊，金正恩意识到了，有可能不小心就被斩首掉，
所以美国真的盯着他。
所以他为什么要改用什么的生化武器？这个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用这个东西来威吓美国，威吓南韩，说你不能给我动哦，你给我动的话，我真的会用这个东西散布在整个朝鲜半岛，看你们怎么收拾。
不是因为刚才讲的，我如果现在拿着飞弹，我每个步骤都被盯住了。可是我这种生化武器，你是防不胜防的。
是，而且你炸过来，说不定还会炸到我的实验室，或炸到什么样的据点。反而是你西方国家破坏的，然后制造这些生化武器散发出去。所以这时候金正恩其实最近的一些轨迹其实看得非常清楚哦，就是说为什么他那么紧张，因为第一个他内部状况不是很好，跟中国一样状况也不是很好，中国也没办法救他，那他呢基本上只能卖武器给俄罗斯，然后俄罗斯那边拿一些东西过来，但是呢他内部来讲的话有反他的人非常多，那他本身来讲内部来讲有包含金宇镇，还有包含其他的这些官员的，有些人是很想要造反的，还是有 的，所以真的是这样子，就是说北韩的情势其实没有那么稳定啊。今天来讲他已经意识到有可能被斩首，所以在做万全的准备。
好，玉鹏刚讲的岸田文雄跑到了美国国会去演说的时候，特别强调美日之间的军事同盟一定要再加强，甚至已经确定了中国就是他的敌人。如果你想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动作，是他居然把他的所有的混血特种部队的特警队派到印太去。我们刚刚看到了 BTS 的防弹少年团现在在韩国哦，变得这样虎背熊腰，变得这么特警。你说 日本的这个特种部队特警队更恐怖。
对，我们知道这特警队呢叫什么 SBU 呢，其实就是学习英国特种部队 SAS 用他的方式来参照完成的。他们最大的，
这是日本的特警队，
对，这是他们的 SBU 特警队。他们最大的厉害的东西就是说，他们可以在海上，然后呢强行登船。他们平常的时候，我出勤的时候呢，我在自己的船舰旁边保护自己的船舰。但是呢，当我有需要去强行登船的时候，甚至连一些大型的驱逐舰，他们也是可以像日本人一样挂钩，然后强行登船的。
我就懂了，为什么现在刚菲律宾一直要把日本给加进来？本来是美菲之间的肩并肩军事演习，现在这个美菲的肩并肩军事演习就要把日本给带进来。这个带进来在哪里？这个带进来在南海。所以就刚刚讲的，这海上特警队是专门处理海上冲突的。
对，你想想看，宝杰哥，在南海的时候，如果大陆的船舰跟他们菲律宾的船舰又开始碰撞，之前已经肩并肩碰撞一起的时候呢，这时候如果特警队可以上去的话，他可以第一时间就可以强行登陆。另外来讲的话，他还可以从直升机垂降。他们做的是一个 3D 作战的，我可以由海面往上登陆，我也可以由直升机直接来垂降。然后进去之后呢，他们最强调的就是船上搜查。如果在面对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3D 来作战下去之后呢，你在南海是不是日本的势力就已经进来了？最厉害的一件事情，其实他们最强的就是跟这个 SAS 英国特种部队学习，他们可以做水下除雷，
跟我们的海中爆破大队一样。
对，这个过去来讲的话，虽然很多的国家都有，但是呢，海下除雷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任务，因为在日本他们长期以来，因为他们是一个岛国，所以在来这边来讲的话，不同的一个海下的一个水面，他们是可以完成完任务的。
他们可以在水下引爆水雷。
对，所以这个东西来讲的话，以这种水下除雷的一个状态跟他们的一个训练过程来讲是非常辛苦，而且他们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能力，所以如果南海发生这种事情，而日本真的把 SBU 派过去的话，那针对的是谁？针对的就是中国啊。所以这个东西来讲的话，他们这个蓝皮书已经说出来了，过去自卫队只能够防守，但现在可能说打开了，可以派去太平洋岛国。
所以等我们看，这个是日本的外交蓝皮书2024，蓝皮书里面特别强调中国持续在加强在南海跟东海的军事行动，让日本哦处于安全环境，处于战后最严峻的时代。而它严峻里面有一个是中国对台湾的潜在入侵，这个东西会让日本的安全感到威胁。然后这个东西讲完以后，他的特遣部队、特别警备队就派出来了。
对，他们就是把这个 SBU 在过去来讲只能做成海上自卫防卫的一个任务的，现在已经直接说了，他们有收到一些太平洋岛国的请求，针对个别国家提供数天到数个月不同程度的支援。所以呢，在过去来讲，
刚刚那些部队，
对，
他去别的国家支援的。
对，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意义，就是你过去不管是你是操练还是军演，当你有实战的一个训练的时候呢，这 SBU 完全是不同等级的特种部队。
好，我们刚才讲的日本，你就觉得他是一个防卫团嘛，自卫队嘛，没什么了不起。可你说现在，比我想象的更可怕。
对，
我看到他有一个科目把我吓死，他要背多少？背45公斤。
是，
然后呢，长行军。
对，其实我们刚才讲的是海上自卫队，陆上自卫队他们有一个突击部队叫 Ranger。Ranger 来讲的话，他是以前在过去来讲第一次跃上媒体版面，是因为在训练过程死人的。所以呢，其实这是一件
训练会死人的，
对，训练会死人的。所以呢，你这个 Ranger 来讲的话，你这个是陆上的自卫队的话，你要先签什么生死状，然后呢，你要先把你的遗书交代好，交代好之后，你进去训练，进去训练的话，你没有什么资格提出要求，没有什么资格说回应，反正长官叫你做任何事情，你就只有一个回答 Ranger。然后呢，最后你会有一个4天，类似我们台湾的天堂路。这4天里面哦，不是一般的战区哦，你是要把你丢到垂降在日本的山区。日本有很多的山区是没有开发的。然后呢，这4天里面，你一天只能够吃一餐，然后呢，你要急行军12个小时。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你连上厕所、吃饭都被严格的限制在短短的数分钟之内，6分钟要吃完。然后呢，它这个山区大概是多冷，是-5度。所以呢，你吃东西你只能吃这个战备口粮，你根本没有时间把这些东西给白饭给加热，然后呢，你一天只能喝水200cc，为什么呢？
一天只能喝200cc。
对，因为他就是告诉你说，你要想象说你是在最艰困的战斗的一个情形之下，
因为不是每个地方都有水喝。
对，如果你真的是发生战事的话，你被投放到敌后的话，你怎么可能有满足的水呢？所以一直弄的情形下去之后，其实过去就曾经发生有受训人员死亡，然后如果你可以撑过 这个四天，然后三十公里，你可以走完的话，你最后有一个就是你要背着45公斤的弹药跟爆炸药，炸弹。为什么？因为你是一个特遣部队。
你说现在这个东西，
对，
这里面都是炸弹跟这个炸药，
对，
这些总共加起来45公斤，45公斤很重。他哎，看嘛，我光要背起来我都非常的辛苦。背起来之后，他居然要走数十个小时。
对，你一天要走12个小时，然后你要把这三十公里的这个深山里面 的把它走完。但是你走完之后呢，你最终你的家人跟你的朋友就会在山下来迎接你。如果你走完这30公里的话，你就是他们合格的突击部队。
董事长，之前岸田跑到了白宫，跑到了白宫受到了前所未有高规格的一个待遇。我想这是什么了不起？你说没有？这已经改变了整个东北亚的这个情势，甚至影响到了台湾。第一个就是，本来岸田也要去北韩，现在不用去了，因为他已经完全站在美国这边。第二个就是，他居然有可能影响到台湾的潜舰国造，因为刚刚讲的黄曙光下台了，黄曙光下台了，我们难道潜舰就不国造不自己做吗？不自己做谁帮我们做？难道真的有可能日本就进来了吗？
当然，日本一定进来，因为日本你要注意，岸田跟这个拜登在美国见面之后。然后第三块隔了一天见了谁？见了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
小马克思，
对对，那小马克思也参加了这个集团，对不对？那请问你，小马克思扮演什么角色？他是提供他的场地嘛，提供码头，提供港口。
对。
但是安全部分，就军事的能力，是不是由美国来帮忙？那经济部分谁帮忙？
日本。
就日本嘛。所以将来的菲律宾的经济的复兴的主要的工作，就是由日本帮忙。所以换言之讲，在亚太的经营策略上来讲的话，它分成两个部分。这军事部分现在由日美合作了嘛，合作到研发、生产、制造这个部分，全部开始全面性的喽。
全面。好，
然后还有第二个更重要的，它现在日本跟美国成立了联合指挥中心嘛。
对。
那联合指挥中心由日美各派出指挥官联合指挥这个驻日美军跟美。未来要扩大的日军日本的部队嘛，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哦，这个从二次大战之后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一个重大变化。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未来的指挥权有可能就会转移到日军的在地的指挥官身上了嘛，就不是由亚太司令部指挥，
对，
是由日美的联合司令部指挥。那指挥的时候这有什么好处呢？因为它反应的时间缩短很多。那什么东西反应时间？就是台海危机的时候的反应时间嘛，就最容易发生的事情是两个问题啊，一个是台海危机嘛，一个是南海危机。那台海危机一定会优先发生嘛，所以日美的联合司令部负责 cover 的地区，
台湾
已经不是只有日本本身了，因为它指挥权移转的情况之下就到台湾了，所以它这个整个布局的到台湾，然后连同澳洲的阿库斯的澳洲的这个整个美军的驻军的这一条线。就变成第一岛链到第二岛链，整个的封锁，对中共的连，对中共的一个长一个一条整条两条岛链的封锁线，已经把它架构完成
了。难怪日本的外交蓝皮书特别强调，中国持续在南海跟东海的军事行动，让日本的周边安全处于战后最严重的状况。而最可怕、最紧张的是中国对台湾潜在的入侵。由于地理的位置，一旦爆发台海战争，日本的安全就受到威胁了。
这个已经讲了很多年。但是从结构上做改变的是最近这两个礼拜的事情，
也就是结构改变了，
结构改变了，因为日美联合司令部形成了，所以那整个联合指挥的权限跟范围到哪里？当然是很简单嘛，就是东海、台海一直到南海嘛，那这个全区域的一个，那所以换言之讲，日本扮演的非常重大的这个从军需品的生产、制造、研发到作战任务啊。全部在里面嘛，因此在合理的分析，这个时候台湾是一定是在联防的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环，而且是最可能发生的一个爆炸点嘛，这100%，因为台湾先发生问题，所以这个如果说由日本跟美国联合起来协助台湾建立我们的水下作战系统，这个会难道会觉得很奇怪吗？我觉得一点都不意外，而且在这个布局的情况之下。他的联防的措施就一直可以延伸到南海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大天大地大的事情发生。最重要就是还有什么？这个哎，在亚洲国家里面，只有日本打过仗啊，只有日本打赢仗啊。日本多可怕的，这个日本今天开始要进入作战的情况之下， 日本的作战能力会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强啊！我请问你，你说现在解放军现在兵力多强？我们不知道嘛。他是全世界第一大的海军嘛，那都打过仗吗？一次都没有打过海仗。美那日本还偷袭过珍珠港，日本的航空母舰、日本的零式飞机、日本所有的这作战能力，它都有，它的超点还在呀、啊。
可这么多年还有用吗、
啊？当然有用啊，怎么没有用？这人的问题啊，这是这个要培养将领的，这个换言之讲就是将道嘛。这个 leadership 就是战略，有培养战略的指挥官，有战略家，有出现好的将军。就能打好的，就能打好的仗。
对，
那你现在日本人，你很简单，我们比刚刚比讲乌克兰，乌克兰的将军会贪污，对不对？
对，
日本人将军会贪污吗？
不会吗？
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日本人的爱国恐怖的不得了，他不可能贪污的事情啊。所以日本人一旦这个结构建军完成的话，他会是一个非常能够打的一个国家的部队。然后你认为解放军一定打得过他吗？我都非常表示怀疑。
你不要说美国了，连日本都打不过。
不，日本很能打，日本是全世界在历史上能打仗的部队啊。日本赢过哪几个国家？日本赢过俄罗斯，日俄战争是谁赢的？
日本。
日本人赢的。那整个的东亚共同圈打到哪里去了？打到新加坡了，打到印尼了，全部打这个半个亚洲快给他打完了嘛。到今天为止，请问你，习近平吹了半天牛，解放军吹了半天牛，到底打过哪一场仗？
没有，
一场都没有。所以真的干下去的情况，我跟你讲，这个结果非常难讲。所以日本人这次最被整个美国把日本的这个最恐怖的那一面的这个能量把它释放出来。那日本人一直想干什么？日本人一直想当正常国家。日本人的概念里面，他们就是当扮演一个伟大的国家。他把国家的
他们是日出之国，
对，他把国家的兴盛跟国家的历史当作他们这些做这个日本人民的使命嘛，对不对？那共产党没有这一套嘛，是不是？所以你要知道说，这一次他们的这个美日的合作所造成的未来对亚太的整个冲击跟影响力啊，我们现在非常难以估算。
好，宇轩。当然的，现在整个如果是东亚的和平里面，台湾当然一个关键角色。那台湾关键角色有一个是我们的潜舰，因为讲着我们的潜舰才能够反封锁，我们的潜舰才可以威胁到了日本，才可以威胁到了中国，才可以保卫台湾的安全。结果现在我们在潜舰国造里面最关键的，如果黄曙光突然下台，他说他专心在心身心俱疲，专心打官司，以为他是客套话。如果你接从周景文的特稿，他真的是。专心打官司了，
对，没有错。宝林哥，专心打官司有两种，一种叫做是我发自我自愿，我自己要下岗，然后呢，我的人生目标就是潜舰国造，我不干了。我现在的人生志业就是我要把吴子嘉给告倒，对吧？
打官司比潜舰国造重要了，
对吧？这是黄曙光给我们传递的讯号嘛？他说我是自己要离开，我是要走。但我给各位一个概念，你从周景文的特稿，你可以注意到一个现象，因为周景文说什么？周景文说。他现在明明尽心尽力，从头到尾把潜舰国造从无到有，结果现在得要黯然下岗，然后呢没有办法继续下去，就被迫得要去，只能告吴子嘉，这是国
任其辞官打官司，
任其哦，各位任其他是有一个主持的哦，他没有把这个主持写下来。换言之，周景文的意思是说什么？说黄曙光今天辞职，请问他请真辞真的辞是假的？
是假的，
是假的吗？他在闹脾气嘛？
对，因为他还讲说赖清德可以再找他。代表他还是要做事的，
对嘛？他说现在潜舰的任务还这个功犹未怠嘛，还需要继续忙下去。那你黄曙光这个时候赖清德应该要再把他聘回来啊？那请问一下赖清德有没有理他？
还没有
啊、对，目前我以前还没有嘛，赖清德还没有提到黄曙光的人选嘛。我现在只听到一个放出来新的消息，叫做国防先进事务办公室，然后很有可能由唐华来接，感觉起来就是要把黄曙光这个位置给替代掉嘛。那你说不对，周九还讲一件事情，好，你赖清德用不用他520之后见真章，但你蔡英文现在此时此刻 right now 可以做一个动作啊，你把勋章颁给他。这个很合理吧？现在我们讲的海鲲号都已经在 HAT 测试，接下来叫 SAT 测试，到时候搞不好真的可以跑啊！那请问一下，他是不是民族大英雄、台湾的伟人、中华民国海军的一个重要的舰术？当然是啊，那为什么蔡英文不肯给他？所以各位，这就两相对比了嘛。因为当这个海军英雄他闹脾气说我不干了，蔡英文留都不留，然后他还加码说我把办公室都清空了，我很生气，我要去告吴子嘉，我要跟他干。理论上来讲，如果台湾还需要他，中华民国还需要他，应该把他慰留，让他继续在潜舰国造待下去啊。结果这个人物，总统府说什么？ 我们了解中，他用了解中这三个字，所以显然蔡英文等于是冷眼旁观，理都不理，你去弄你的，你忙你的，我现在没事情，没想要跟你吵。
而且照你这样讲，也代表说我们的潜舰国造会有一个大的改变方向了。
对，没有错，因为各位过去潜舰国造推动必须仰赖黄曙光，是为什么？因为只有他找到韩籍顾问，只有他跟柳思伟，包括跟郭喜这些人把所有的事情框起来了，记得吗？他是透过所谓国安会招资委的方式跳过国防部，所以邱国正才会讲说什么？邱国正才会说我们国防部没有督管之责，等于是说他完全把整个潜舰国造把持了。那这么重要的人物如今走了，代表一件讯息，代表一个讯号，有其他第三方介入，有第三方来了，所以才可以取代掉他，所以邱国正才可以呛他踩在他身上，所以赖清德才可以不用他，所以蔡英文才可以不颁给他勋章给他。那你说这一号人物是谁？我们刚才讲了老半天，我跟各位报告，最近有一个叫做美方的角色动作频频，特别是 AIT 大幅度的约询国防外交的委员会，包括甚至把我们的海军二级上将、海军司令韩华找到美国去，而跟他们所有要角见面。所以我敢各位保证一件事情，如果少了黄曙光，未来美国将会接替这个潜舰国造担纲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也是为什么蔡英文、为什么赖清德有这个底气甩都不甩他的原因。
好，所以体会周景文这篇文章真的太耐人寻味了。第一个，刚刚讲说怎么可以任其辞官去打官司？任其就是放任你，你要辞官你就辞，我没有慰留吗？然后你做就打官司的事情。第二个就是说赖清德、赖准总统可以在就任后延续找黄曙光，代表黄曙光是可以回来工作，不是他真的不想工作，身心俱疲。这两句话太耐人寻味了。
所以周景文所讲的这两句话，他代表就是没有，没有的时候他才会讲这个话。也就是说，代表说没有留下他，然后让他去打官司，也代表说赖清德不会用他，所以我们就讲了嘛，赖清德就是不会用这样的。为什么说没有给他勋章？大家说以前他在卸下这个总司令的这个职位的时候，其实蔡英文有点二等勋章。你像以前他的前老板李喜明，李喜明有给他一等勋章，那现在他自然做了国安会资委来讲的话，基本上不见得是给军方的勋章，但是要对国家有功嘛，你对这个潜舰国造来讲不是一个立大功的一个东西吗？应该就要是给政治方面的相关的勋章，但是也没有啊。这样子的话不闻不问，然后你知道说，
对，如果要给勋章，周景文也不用写这一篇黄曙光该得勋章了。
是啊，那就代表说
该得勋章就是你没勋章，
你没勋章嘛，那就没勋章了。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觉得蔡英文也怕出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蔡英文总统他其实是个蛮洁身自爱的一个人，就是说如果我今天给他勋章了，那哪天他出事了，那我是不是要把勋章再收回来？那不是很麻烦吗？那我就观察一下，了解一下他底细，中间的过程是程序有没有什么任何问题，那这时候才决定要不要给。但是我想因为520已经快到了，已经没有那个程序已经过了，所以基本上已经是不可能给勋章了。对，那接下来的话他又说，黄曙光说他用民间人士来提供给台船或是提供给国防部的相关的资讯。不好意思哦，你今天如果是变成民间人士来讲的话，潜舰国造的内容全部都是机密的，你怎么可以去接触呢？你怎么说我还要再去这个呢？所以其实他 前面后面我看起来完全等于是说被
是，你现在如果有这个位置，你真的想大家需要你的贡献，你这个位置就好好做下去。
是啊，
而且这已经是 last mile 最后一里路了，这应该如果你真的功劳这么大，绝功甚伟的话，应该这个钱财你要去占C位的耶。
而且接下来的国防部也好，或是接下来的台船也好，应该要重金礼聘，聘他为什么？不管是顾问也好，不管是什么这样的，
怎么会是民间人士？
还是在政府内部啊，还是在国营企业里面呢、啊？不会什么，不会是民间人士嘛？所以为什么会变成民间人士？其实就是代表说政府不要他了。那大概做到这里，但是不是政府绝情的问题？可能中间有什么猫腻，有什么奇怪的事情要发生了。那我们讲说潜舰好了，潜舰国造是非常好的事情，我们自己可以留下技术也好，还有相关产业链。但是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潜舰能不能打仗？也就是说什么？如果美国是来检查过所有的，我们记不记得我们前些日子有美国的相关部队
都来
从北到南，包含我们横直所，包含很多的电展室等等之类的，都去看我们到底有没有能力可以作战，可以征收。那这时候如果他看了看我们的潜舰，因为我们记得潜舰剪彩那时候其实有美国人在现场嘛，包含那个 AIT 的这个都在现场，所以呢他们看一看以后会不会觉得说，哎，这个潜舰到底它的功能在哪里，能不能发挥它整个印太战略当中的一个有效的做法。如果台湾就是一个缺口呢， 那这时候怎么办？要改进嘛？要改进来讲的话，当然黄曙光可能就是挡在前面的一个石头。
政治观点、独家内幕、国际趋势、财经焦点、重案解密、火线搜集，全方位爆内幕，话题不设限。我是张兆和。周一到周五关键时刻，周六周日决战关键，等你来上线。